各位好，今天3月9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这个话题啊，我是早就想吐槽了，但是这两天一直没腾出功夫来。今儿呢，跟大家吐槽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哈，中共啊在说这个美国打伊朗的时候，不是30多发导弹直接把这个哈梅内伊家族一水都给带走了吗？然后呢，这王毅啊，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人就在说这个呢。特别不讲武德，直接斩首对方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不讲武德。那我对不讲武德这件事儿最开始的一印象啊，哈，其实是咱马保国老师，哎，只是马保国老师把这句话呢真正推广到了全国，因为原来啊大家都不太拿这个事拿武德这件事说事儿嘛，只有在马老师这么牛逼的人物之下，哎。那他呢就说出这句话，大家呢都已经耳熟能详，什么好自为之，不讲武德，对吧？他那口音我还学不来。后来我就觉得说呀，中共你这种傻逼为什么会能说出这种话来？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是一个顶着满脑袋高粱花子进城的一个土包子。那不讲武德这件事儿是你最常干的事儿。然后你再批评别人，这当然也是中共一直以来干的事儿啊。他从来都是这么，从来都是双标嘛，对自己是一套，对别人是一套。那他所谓的这个讲武德的战争是什么呢？他把自己当贵族了，什么意思？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贵族战争。哎，你得讲这武德，我不能斩首这个，不能斩首这个叫什么？不能斩首对方的领导人，或者是说那个军队的统帅。有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贵族战争？是有的。他所弄的这个武德呀，就是当年的这种贵族战争，或者是贵族式战争、骑士战争、绅士战争，反正都有很多的名字。那这种流光余韵，这种战争是什么样一种模式呢？就是跟各位瞎聊聊这个事情啊。那大概呢，在中外都有这样的这种战争，那年代不太一样。在中国呢，基本上是在公元前的，大概是700多年吧，770年到公元前470年左右，这个时期就是贵春秋时代的贵族的车站。哎，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呢也是有这种贵族战争的。那在国外是什么呢？国外大概呀，在这个第5世纪、5世纪到15世纪左右的这个中世纪的时候，那欧洲呢有这种的骑士。为核心的重装骑士为核心的这种贵族战争，他们这种战争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啊，一定得是讲究礼仪。春秋时代我们最知道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宋襄公吧？宋襄公被视作为这个拘泥不化的一个这种代表，为什么呢？就是他退避三舍，咔咔咔，往后撤。我先，你没你，我不能够半渡击之啊！就是对方的军队正渡河呢，我不能打你，对吧？然后呢，我要先往后退出去，等你这边列好了阵，然后我再跟你堂堂正正的打一仗。结果呢，受伤，哎，挨了一箭，后来就死了。这是呢，就后来宋襄公在那会儿，可是那个时代就后期啊，后来把宋襄公啊视作为迂腐不化的这个代表，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正当的，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他没做错。为什么？因为那会儿就是中国的这种，贵族战争时代。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当时要讲规矩、讲身份的打仗，怎么打？比如中国古代啊，当然这么打仗的，就是比如说他要那个叫什么不鼓不猎，不鼓不行，就是说呢，一定得是双方都得鸣鼓之后，全都列阵了。然后互相之间开始打，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所谓的不擒二毛，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人二毛什么概念？就是你头就是须发呀，哈，你有2个颜色，就是所谓的斑白嘛。岁数大了嘛，对不对？你少白头算了，这个咱不说啊，对吧？少白头咱另一说了。那他们俩，你如果碰上这样的人，不擒二毛，就是不抓这种俘虏，你岁数大了，你不能抓他。还有一个呢，就是。敌人倒地了，对吧？一般来讲是打红眼了嘛，直接上去就给补刀啊，或者是说你砍了第一刀了，对方已经见了血了，不行了，没有那个还手之力了。那后期的战争就全是斩首功嘛，咔叽给你斩首了，然后我就拿着去报功去了。这那会儿不行，就是在我说的是春秋时期啊，那这个不砍第二刀。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赶人不上五十步。中国古代啊，有一句话，一般大家都以是贬义的，叫什么呢？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看我跑了才五十步，你跑了100步，这两个本质上呢没有区别，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最开始这句话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赶人不上五十步，就是我，你比如说你往后撤退了，你崩溃了，战线，你往回逃跑，你逃了五十步，他追你追五十步，你不跑了，对吧？他就不追了，他就可以在这搁着，行了，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不追了。那你如果跑出100步去，人家就得笑，跑五十步这哥们儿就得笑话你，你跑五十步就够了，你跑100步干嘛使去？哎，大概就是这样。那就是那个时代打仗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在欧洲的时候也区别不大，什么概念呢？就是都是重装骑士，重装骑士在战场上打仗了。如果当时没死的话啊，那被俘虏了，俘虏之后呢，给您搁在这个搁的抓回去，好吃好喝得带，得怎么说呢？得供着您。哎，供完了之后呢，让您干嘛呢？拿钱来赎。每一个这个被抓的这个有名有号的骑士，对吧？贵族，那都是移动的支票，你就可以让他们家里，你来拿钱赎吧。那会儿甲胄什么也贵啊，那个一套整个的重装的铠甲，那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挣不起。那好多那骑士就得拿钱过来赎，他包括那个那会儿骑士那骑马打仗，就是不是骑马打仗，骑马比武的时候，你看那个中世纪的那些电影或者怎么样，如果你输了，你这盔甲归别人，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所以呢，那个时代，那你到那个被抓了被俘之后，大家干嘛呢？就是谈价钱了，你得多少钱才能给把你给赎回去？有人觉得说："我操，说你找我要10个金币，这不对。这个我这人身价哪有这么低啊？我给你50，就大概还有这样的路数呢。然后呢，你在这个敌营当中，人家是把你当做贵族来看待的。他们那会儿啊，这个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这个乐队呀、啊，哎，小丑表演呢，甚至有随军妓女啊，都有这样的这种设施。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晚上贵族开宴会，这俘虏。"不是给您拴在那个哪庄子那儿去，甚至于他还要在这地方再出席这种宴会，因为大家都是贵族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代啊，它有一什么呢？就是它本身的这参战主体是不一样的。原来这种贵族战争的时候，参战主体是什么呀？比如说吧，卿、大夫，哎，士加少量的国人，这是春秋时候的。国人是一什么概念？就是你有户口的，说白了，你说有户口的，那会儿分成国人跟野人，野人住城外，国人住城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就是一个是相当于公民，另外一个呢，你把它叫非法移民也行吧，反正就差不多这意思吧，就差不多是这样，有国人和野人，这有分别。那这个欧洲这边是什么呢？是这个参战的是重装骑士加他的护从，那这个呢也都是贵族。至少你有一个骑士嘛，真正打仗的是谁？不是那些拿着一般一堆那个各种奇怪武器的那些民兵，主要还是他们之间在打。因为而且武器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吧，当时在春秋的时代，你说四马战车加青铜兵器，对吧？这互相之间打，那一个战车上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啊，哈，是三个人，应该是三个。一个主的，哎，四个，一个呢是驾马车的，另外左右的各有一个，有弓手，有这用戈手，用那戈，哎，那个长戈那玩意儿，另外一个呢是那主要的那位打仗的那哥们儿，那是贵族，大概是这样一个配置。那欧洲这边是重装的马匹加上长矛啊、剑呐、啊、板甲呀、啊、这些东西，那也是一套非常非常牛逼的那个装束，对吧？就是说白了就铁罐头似的，对不对？OK， 那像这样的战斗方式也跟后来不一样。中国古代春秋的时候怎么打呀？车战对冲，阵前单挑，对吧？哥们儿跟你单挑了。那这个毛病后来传哪儿去了呢？其实我们在看《三国演义》啊，和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隋唐啊之类的，那个时代其实也没有多少单挑的了。真正单挑的时候是在哪儿？ 那个是在春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主将或者是偏将什么的上来跟你单挑，那是个正经玩法。后来就不太这么干了。我记忆当中最后的一次中国武将在阵前单挑的话，就是比较有名的啊，不是后来那个，是王延璋，日不移影，连打多少个那个其他阵营那个将军啊，铁枪王延璋，那是他最后一次，好像是这么打的。那这种呢？那其他的也是，在欧洲也是骑兵对冲，对吧？骑士之间呢，就是比武式的单挑。后来这种单挑不光是在这个欧洲和这个中国，日本也是。日本原来有一个东西啊，哈，叫做一技讨，什么一二三四五的一技，铁技的技，讨是讨伐的讨，上去先冲上去，拎着枪或者剃刀，或者是那个就是长柄刀嘛，或者是拎着他那个太刀武士刀冲上去。我是谁是谁，我父亲是谁是，然后我是干过什么事儿，你对面过来一个，这个就互相之间，这是单挑。这个时代也是日本武士真正成型的时代，就是他那套规矩也成型了。但是后来为什么也不行了？因为碰上蒙古骑兵了。蒙古入侵的两次，发现这招自己人打可以，跟蒙古人说不明白这道理，人家不跟你玩这一技讨。人家直接就冲上来，咔就上弓箭就砍你，上弓箭，然后上那弯刀砍你，那是两回事儿。所以后来这东西就不太流行了，在元平合战的时候还是比较流行一点的。那你像战争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不斩来使啊，不乘人之危啊，不追败军呢，不杀已降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规矩，这是中国的。那个在欧洲是怎么打的呢？是这个不杀未整装的骑士。就是你还没穿上这个甲胄呢，你我这块来了，你没穿好，那这事儿算了，你就在这接着，你要不然被俘虏，要不然你就在这待着，不杀这个，还有一个呢，不杀俘虏，这也是，不夜袭，不破坏农田，这是他们那会儿的规矩。当然你说有特别严格的遵守，这也倒没有啊，必须得承认这也没有。那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呢？是这个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时代贵族战争的目的是啊，哈，就是争霸、称雄，对不对？哎，展示这个礼乐，那战也是一种礼呀。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打仗是什么？礼战，就是我是为了这个礼仪和这个争霸、称雄这块，你服我了，这事儿就算完了，大概是这么一种玩法。那欧洲呢，也是差不多，就是土地呀、荣誉啊、赎金呢、啊，展示骑士美德，就反正这一套玩意儿。其实跟中国呢区别不是特别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两方面打呀，不是那种情况，就是有限目标，这叫什么？有限目标，不是灭国。往往那个时代打，因为你想春秋的时候，你灭了国其实也用处不大，就是你兼并一个土地或者怎么样，那都是周王封的，对不对？你这个你真正灭国了，经常还是人家说呢，兴灭国即绝世嘛。对不对？他不太愿意灭国，虽然后来兼并的也很多了，可是实际上来讲，那个时代大家都是贵族，都讲一面儿嘛。对了，我们北京话叫人有面儿，哎，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那欧洲也是分封制嘛，他你最后你分封也不一定能到你手里，你占了也没啥大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呢，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战争，这叫贵族战争。哎，这种贵族战争啊，最后的一次。它的余晖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余晖是在当年的，各位还有没有一个印象？英国有一个号称龙虾兵，因为那会儿那英国那个军服是红色的，鲜红鲜红那色儿。各位您看那个，比如那个叫那叫什么不叫勇敢的心吧？那叫就是爱国者。各位看那爱国者，梅尔吉布森演的那个，他演的爱国者。那个时代，英国的军队穿的全是红色的，跟那个熟了的龙虾似的，所以他被称为龙虾兵。那个时代是这种绅士战争，也就是说，后来从贵族战争变成绅士战争之后呢，最后的一点余晖，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当时啊，刚进入这个火器时代。我们都知道那种阵列腺战术，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个词儿叫做排队枪毙，各位知道吧？就是两边人都整整齐齐站好，然后举枪，哎，瞄准发射。这边这个指挥官拿一刀在这儿指挥着这帮兵，没有躲的，对吧？没有散兵线，全是这个阵列线，咔叽排队枪毙，对方打你也打。到当时打仗打到什么程度呢？双方这指挥官呢就得先客气几句，说 您请先开枪啊，不不不，还是您请先开枪，就跟俩神经病似的那么打仗。然后呢，这个呢，他们在那个时代，往往也都不杀伤对方，就是拎着指挥刀下命令的这个人。为什么？是因为一旦当时你先把这个人打了，这倒没毛病，对不对？因为都是强迫过来当兵的，排队这种枪毙这种战术，对心理的压力非常的大。这个他因为心理压力特别大，那这没有这当官的在这镇着，这当时这散兵线，他阵列线就散了，直接就崩溃了。那人家说了，说那崩溃还不好吗？不好。为什么？因为你这么打的时候，对方也可以这么打，他两边全都这样，那大家就别玩了。所以当时啊，基本上来讲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苗的都是当兵的，你那当官的我不打你。但是为什么当时这个当官的死的也多呢？一个呢，是因为啊，他这个必须得在这个前线，就是你必须得在第一排这儿去指挥去。你去得指挥，要不然的话没法指挥啊。所以呢，他们只能够暴露在第一排，这非常靠前。另外一个呢，当时啊，这个枪啊，哈，它没那么准，是基本上在50米之外，你这个打到哪儿，那就是全凭就随缘了，对吧？这一随缘了呢，就有可能呢就把这个当官的也给敲了。但是没有，基本上是不会专门集火去打这当官的，都是对方两边的当兵的互相打。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为什么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国人特讨厌美国人在这儿？因为美国这帮民兵啊是没有绅士精神，也没有贵族精神的。那他觉得说，我操，我先把你当官的给敲了，你不就散摊子了吗？你战斗力就不行了呀。结果就天天的琢磨着怎么把贵族那个就前面那当就是那当官的给他敲了。而英国的军队呢也有一问题，就是他大量的这个军官。就是原来他那些军官都是贵族出身，你去补充都不太好补充，就很难从下边这么补充上来。所以就是英国人就特恨美国人干这手活，倒不是说你打怎么样，说你丫这人不讲规矩。结果呢，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战争的最后一抹余晖，就算是有了，就算是说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为其中还有一些是什么呢？你像这个原来啊是冷兵器。你如果想练武，为什么说叫穷文富武啊？没有钱是不能练武的，否则的话，你身体吃不住，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营养，这是一个。还有一是什么呢？武器装备比较贵，一把刀，一套好的板甲，甚至于包括一个好弓，那都已经非常贵的东西，这个一般也扛不住。还有一是什么呢？你要有大量的时间练习。那在农耕时代，劳动力能够专门腾出来去练武的，是非常少的，只有贵族才可以，就是很多时候只有贵族才可以，除非后来发展的更多一点，民间的习武的还多。那大量的时间去练武，你因为可能各位你们如果你们练过兵器，你们就知道，在战场上拳脚是没有用的啊，记住了，在战场上拳脚全都没有用，最多有用的就是摔跤。那就是徒手格斗，真正练兵器不是一天半天可以。我们在练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越棍镰刀一辈子枪"，那好多人觉得枪还不简单，不对，你要想枪使好了，一辈子的事儿，镰刀你得生生练一年，而且是特别上心的练。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说这东西为什么这么较劲啊？就是你看，你比如说我这把刀吧，哎，这个我这边直接。拔出来，你看着他，你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拎把刀就过去咔咔咔砍？没那么简单。你像这样的刀，你要想能够砍人的话，你要知道自己这刀在什么位置上。我见过无数的人拿出一把刀来砍的，就是他练那个切那席子，对吧？OK，切偏了。他怎么着？他并不知道自己刀刃在什么位置上，他那个角度进去的不对。你这刀你就砍不断这个席子，而且甚至于有时候刀都会弯，就到这种程度上。你别以那日本刀其实质量很好的，并不像说是一个铁片刀那种东西，但是你要经过长期的练习才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啊，这些东西你要学，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在战场上进行应用。那这些东西就是在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就完全不讲这个了。你 直接那训练一个人打枪，他用得着那个一个月吗？我跟您讲，我当年玩枪的时候玩熟了啊，就是我最多花了1星期，子弹往里堆呗，然后你不就是这点事儿吗？当然你说练得特别好，那肯定是你得要时间长，可是你学会了就非常快。可是你，我刚才说了，越棍镰刀一辈子枪啊，你有个棍子你都得练一个月呢，那你说哪个快？哎，这种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用枪就会更快地形成战斗力，对吧？这是一个。而且呢，现在的这种战争啊，哈，已经不再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战争的目的了。原来啊，是属于这叫什么呢？就是大家，说白了就是打着玩儿。说白了是在现代战争的残酷性面前，那就是打着玩儿。那大家争的也不是灭国，也不是什么。但是在民族国家在起来之后，那大量的这样的军事装备可以被平民所掌握。那平民做什么了？他就变成了一种消耗品，他就从一个贵族战争变成了一个全民战争。全民战争是没有可能做这种绅士型的攻击的，因为原来你是可以这冷兵器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OK，好，一些元素我可以是这绅士型的。那演变成全民战争，并且谁都有火器的情况下，是可以那种远距离杀伤对方的，那谁还打绅士战争？没人打了吧，对不对？所以大概而言，就是廉价的火器加上密集的步兵阵型，就是谁穿的最贵、骑的最帅的，就不再是决定因素了。它是贵族之间的决斗变成什么呢？国家财政加训练加纪律的较量，这就是现代战争完全不同于古代绅士战争或者贵族战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那什么才能够把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纪律性和它的组织度打破、打散？说白了，斩首。斩首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模式。就甚至于后，除了那个在那些阶段还有贵族战争之外，后期的战争，就是春秋以后的战争，基本上也再也没有了这种，就是这种绅士战争，因为整体的也都变了，战争目的也变了，然后呢，战争动员的手段也变了，对吧？参与的人也变了，那已经都没有了。但杜甫当时那一句话嘛，在那首诗，我不太记得特别清楚了啊。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后边还有几句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这事儿。那个好像是岂在多杀伤吧，就是那个反正都差不多就后头还有几句。他不是说他是为什么？他因为他觉得说我只要射人先射马了，擒人先擒王了，我就可以不用杀那么多人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整个的8句。那像这样的这种战争到后期就是成为战争的主流，或者是说没有其他模式战争了，那把这整个的你的这个指挥链给你打散，直接让你全部歇菜，是不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战争模式？当然是，对吧？没有贵族时代，你就不可能再有贵族的战争，那它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新的战争道德。你比如说吧，举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你要下战书，你要宣战，这从古代到现在，尽量也都是这样。那你要进行宣战，这是一个。为什么美国人特恨珍珠港这事儿啊？珍珠港当年偷袭的时候，日本人就打了一时间差。他琢磨着说，我在发动攻击前的一两个小时，我通知你了。哎，我战争法我遵守了，我是不是先通知你了？对吧？不算什么事儿。结果没想到翻译上翻译晚了，没卡准时间，是珍珠港这块已经打起来，甚至都快打完了，这边这个宣战书才给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当时就急了，说他妈的这个你不守规矩啊，对不对？你虽然说你哪怕你提前1小时跟我说，这也算你守了规矩，你没守这规矩。结果当时美国群情激愤，这是你先要下战书，第二是什么？尽量不杀伤平民。原来的战争啊，跟后期的战争为什么有很大的区别？就跟现代战争，因为原来的战争往往对平民的杀伤依然是目标。为什么？因为减少你人口，甚至于掠夺平民也是目标。当年满清入关的时候，除了打仗之外，搜刮金银财宝，干嘛？掠夺人口。甭管男的女的，你有手艺， 对吧？你有这个，你是女的，能够生孩子，就给掠夺到关外去，这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统治基础。然后他这些这十室九空嘛，大量的人被掳走了，这样的东西他也是这也是目的，这是古代战争，他杀了你的人，让你没有这个生产力了，这也是可以的。那这是他们，但是现代战争以尽量少杀伤平民为目标，对吧？这是战争的道德。还有，比如说像是这个，你要穿军装，你不能够混淆军民。军人是打仗的，怎么杀没事儿，对不对？OK，咱再开打嘛。你平民不，你不能穿着你平民老百姓的衣服，你来袭击我。这个是一般来讲的规矩。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我特讨厌什么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种傻逼说法啊？就是大概如此。当年在对越的那场战争的时候，那跟越南人打，越南人就干这活儿。经常呢是把这个就是自己军装一脱，哎，然后穿着平民的衣服伏击当时的共军，结果呢，整个的这共军这一边后来就整个是屠村，大概都干过这种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干多了，那大家都说啊，那干脆你就是都穿军装吧，这些是现代的这种规则。那现在呢也都中国呢也应该是讲一点这规则，但是你中共是最没有资格说自己能讲这种所谓的贵族战争式的资格。第一个，你是他妈的一个这个土豹子进城，你就没讲过规则。第二是什么？第二个，你是把所谓的血肉长城视为自己的护身符，把14亿老百姓的血肉作为某种程度的赌注压上去，对吧？自己的防卫力量压上去，这种混淆军民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你已经不受这个现代战争法则的这种约束了，你也没有资格说这件事儿。那像这种独裁者，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就是你是这样的这种独裁者，或者是说威权主义者，没关系，不重要啊，不重要。你是干嘛？你就相当于你把自己的命当筹码，你就应该是如此，因为你拿到了最高的这种利益，对吧？中共这边，你包括咱圣上，你们拿到了最高的这个利益，那你就要承担最大的风险。这就是现代战争的规则，你的狗命就是你的赌注，这是最高的赌注。你有什么资格去说？你说这个啊，我要有这种绅士战争，你不能够这个不讲武德，你就没有资格谈武德这么高端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